今日读经的内容是在以赛亚书49:1-6和耶利米书50:14。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你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在这个落雨天的里面一起回到来到神的家中聚会敬拜。我们很感恩这些秋天的雨水就好像滴滴恩雨降临在我们的心头里面，给我们带来滋润、喂养、供应，看到神的信实无变。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赞美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讲道的内容呢，是来自于旧约圣经两卷的先知书。第一段是来自以赛亚书49:1，第二段是耶利米书50:1。尤其是以赛亚49:1呢，其实就是仆人之诗的其中一段。大家读过以赛亚书的人都知道有几首是属于叫做仆人之诗，其实就是预言有关于尼赛亚的那个事工的。但亦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所以这圣经里面的预言是有多重多次的应验的。尤其是后来一阵间会讲到的耶利米书是十分的重要的一种。而今天的主题所讲就跟一样有关，就是跟射箭有关系。可能你会说，今天这个世代已经讲到飞机大炮了，讲到火箭都升上太空了，还要讲射箭，会不会比较已经是一些落时呢，或者不追上时代呢？但你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说话。而圣经里面的说话呢，我们要多摆上去有一些想象力，透过在历史这么多年的里面，神怎样来跟我们说话。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其实很重要的。我们很多的名句呢都跟箭是有关系的。譬如说光阴似箭，我经常都说时间走得很快。又或者呢，我们做事效率很快，一箭就是什么上吊等等。所以我们经常都用的。所以我们从当中去领悟里面的一些哲学、神学和神给我们一些心意的带领。今天所讲的要磨亮我们在箭袋当中的那支箭。那支箭如果不将它来到省到粒粒拎的时候，它是会生锈的，它会钝的，它会没用的。就算你射了出去都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到不到你应该要做的那些的事情。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在你人生的箭袋里面有没有充满了箭呢？你的箭袋是充满的呢，还是是空的呢？是零的呢？是什么都没有呢？人生在我们跟随主认识主这些日子的当中，都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箭袋，以致到我们来到去面对我们人生里面很多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我们要装备好我们的自己，好像一个勇士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弓箭手的话就更加重要了。他的箭袋一定是满满的摆满了这些的箭支，以致可以随时的来到去备用，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的。有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一首现代诗写得很好。 他说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来的箭，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又去得很远。写得很好的，其实你当中的字里行间你会明白到这个讲的不单止是儿女和 父母亲的关系，其实还是讲儿女和父母亲中间是有神的存在，是有神的作为。如果作为父母，我们是一把弓，我们的儿女就是一支箭，但是哪一个是弓箭手呢？哪一个是神射手呢？不是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误会，以为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可以来到去指挥我们的儿女，其实都不是，是神在当中成就这一件的事情。又如果你看到，就是我们最近查圣经查经班，就看到上行之诗127首讲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而这些儿女就是勇士手中的一支箭，你射得它有几远，有几快，有几准，就在乎那个弓箭手了。所以神是我们生命的弓箭手。而这个儿女其实 引用来讲，不单只是讲你的家庭的儿女，是讲所有的人，讲可能是你的学生，是你的下属。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侍奉的部门的一个领导的人，你所侍奉里面的人都是你手中的箭，又或者你所关心关怀所探望的人或者祈祷的人都是你手中的箭。你的箭袋里面有没有充满着箭，还是你浪费了你的光阴，浪费你的时间，你的箭袋这么多年来都是空空如也呢？这首诗继续是这么写，他说呢，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要爱一路飞翔的箭，亦都爱那个无比稳定的弓。这里讲紧爱是很重要，就好像父母亲和儿女之间，就是存着一份的爱，一份单纯强烈无比的爱，以致弓和箭能够产生一个最美好和谐的组合。你想想，有一把弓但没了一支箭就没意思了，有了一支箭但没了一把弓又产生不到作用。他们彼此之间是因为有神的爱，使得他们融合在一起，以致是能使这支箭是射出去的时候就好像飞鸟的飞翔一样。写这首诗的人写得很漂亮的，介绍一下，他是一个黎巴嫩的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发现得到他所写诗的内容其实完全都是圣经里面的内容。他名字叫卡里几百伦，咁呢个系经过患难嘅人嚟噶，佢做过难民喺呢个黎巴嫩啲日子嘅里边，你睇佢年份就知道。最后咧就经过咗好多人生嘅嗰啲嘅坎坷嘅日子，最后咧有机会就落脚喺美国，于是乎咧喺嗰度定居，于是就可以咧发挥到佢嘅才华。咁我哋中国以前有一个好著名嘅作家咧，大家都识嘅，叫做冰心。咁冰心都曾經咧點名咧嚟到去咧稱讚呢一個咧誒幾百倫嘅詩作嘅內容好豐富，而且其實係當從字裏行間表達咗好深厚嘅感情，同埋一啲好重要係好寶貴嘅理想理念喺當中。你有冇願意讓神做你生命嘅弓箭手咧？如果我哋話我哋人生係一把弓，邊個嚟到去将我们来到运用呢？是神才是那个弓箭手。所以不要搞错，不要以为我自己 去决定我的人生，我来到摆布我的人生，都不是。如果你愿意交托给神，他就是生命的神射手，一定会做到最好的果效，做到最好的事情。让我们的人生好像一把弓在神的手中，拉开它，扩张它，然后出力将这支箭是射出来，射向神为我们命定的一个生命的箭靶，这支箭可以勇敢的飞翔。如果我们说儿女是我们手中的箭，我们巴不得它能够飞得很远很远。 曾经都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分享，就话：哎呀，好感恩佢哋嘅儿女而家成长啦，长大啦，读晒书啦，攞咗好多学位出嚟工作喺社会做事，佢哋而家好有成就。啊，睇到儿女嘅成就就好开心，因为儿女嘅成就远远已经超越咗佢哋做父母亲当年嘅成就。又会发觉，哇，儿女而家佢哋可以围绕个地球走好多转，走到好远好远。佢话：我哋年轻嘅时候都嚟嚟去。都是自己的原居地，但现在我们的儿女好像放了一支箭一样，是跑到很远，飞到很远。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恩典。所以哪一个是我们弓箭手是很重要。如果将我们的生命交到神的手中，让神做我们的生命的弓箭手，才能够成就最好的事情。神要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那把弓，亦都是他箭袋里面的箭。在我们人生经历里面，可能我们将这两个角色不断地交叉来到使用。有时候我们是一把弓，将箭搭在弓上射出去，但有时候我们又只是一把箭，神就将我们交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中，是来被使用。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是弓好箭好，都是神所用。真正的那个射手是神他自己，才能够有最好的意思。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箭，怎么样的箭才能够完成这个这么重要的使命呢？刚才所说的你的箭袋是不是充满，其实有两个意思。一的意思就是数量多不多，分量重不重。第二的意思是讲你的质量上好不好。你想想，如果你箭袋里面的箭全部脆的、腍的、瘪的、生锈的，哪里有用呢？你要用最好的箭放在你的箭袋里面。所以讲的不单止是数量方面，是讲的质量方面。也都讲的，如果我们用侍奉的角度去看，不是说我很多份侍奉在我手上，我负责很多的侍奉，我就是最好。而是说我侍奉的质量怎么样，好不好，有没有好好的准备呢？这些侍奉能否达到那个应有的最好的果效呢？能否荣耀神呢？这个才是重要。那我们生命如果是一支箭的话，是怎样的箭才能够将它完成呢？神的使命呢？我就想象一下一支箭它的结构，从这支箭的结构去分析一下，有三方面的。箭第一是需要有一个好的箭头，即是所谓箭嘴，一支那个金属的箭头，通常是金属的，要将它磨到粒粒令，要磨亮了它，即是省到靓晒它，好像个招牌咁省靓它，目的是要锋利无比，以至射出去的时候能够准确，能够打中红心，打中目标。如果 你想象一下，这个箭的箭头生晒锈个钝嘅，就要射中咗啲跌落地下啦，冇就达唔到呢个目标。如果话我哋嘅生命就是一个箭头，神都要磨练我哋嘅，预备好我哋先能够发挥到最好嘅作用。箭头最重要嘅系乜嘢啊？系将佢磨练啊嘛。同样，如果我们人生交托在神的手里面，神都要磨练我们。在被磨练的过程里面不容易的，很艰难的，甚至乎有时候都挺痛苦的。你想象一下，如果那些好的教练就是这样的，他会用尽千方百计来去锻炼他的被他训练出来的运动员，几艰难几辛苦都要他们尝试去做，努力去做，keep住来去做，就是这样的目的。不是特意为难他们，而是你想他们是被磨练到是一个最优秀最好的地步。又不要说运动员那么专业，说得简单一点，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手痛膊头痛，要去看专科的医生，然后又要去接受物理的治疗。这些专科的医生每次见我就要叫我做一些动作给他看，然后就纠正我的动作。或者这些教练或者这些治疗师亦都会好悉心嘅嚟到去睇住、教住、提住，有冇做啊？成日提住，阿欣就用 send 个电邮俾我，嗱，按照呢个图片你都做啦。咁点解佢哋会咁紧张呢？因为要磨练。如果唔系嘅话，就唔会去到一个健康嘅地步里边去。喺呢个过程里边，可能甚至乎会痛嘅，痛到地步你好埋怨嘅，唔想做嘅。但系你要知道呢、这个磨练系嘅过程。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是神手中一支箭，那么神都要来到 磨到我哋磨光磨滑，磨到非常嘅尖锐，非常嘅锋利，先能够成为一支优良好嘅上乘嘅箭。所以我哋嘅恩赐都要加上磨练嘅。你如果只系话我有恩赐，我就可以侍奉，呢个都系假嘅。有咗恩赐之后，我哋不断要去学习提升我哋恩赐嘅运用同埋技巧，点样从一啲错误里边去改正，从一啲嘅瑕疵里边，我哋将佢嚟到执得更加好。就好似唱歌嘅人，佢有唱歌嘅恩赐，个声底好好，但系佢需要训练，以致佢嘅声音能够发挥到最圆润、最丰富咁嚟到表达出嚟。一个弹琴嘅人，虽然佢嘅手指系非常嘅好，但需要继续不断嘅嚟到练习，使将佢嘅恩赐经过磨练之后提升到去最好。又好似讲翻我哋做讲道啦，都系，就算我哋有讲道嘅恩赐，但如果我哋唔不断嘅吸收新嘅知识，明白新嘅道理，体会呢个世界而家嘅进程同埋发展，明白呢个时代人嘅心灵嘅需要，咁样我哋就会浪费咗我哋嘅恩赐。所以呢个磨练系必须嘅，而不断嘅嚟到去使用。有好多时候我都听翻我自己嘅讲道，然之后当中去揾到啊一啲破绽，一啲唔好嘅地方，一啲软弱嘅地方，或者有啲地方应该要加强啲，有啲地方要将佢讲得仔细啲等等。呢个就系磨练，恩赐必须加上磨练。弟兄姊妹，神喺你身上有恩赐，但系你要学习，要磨练，要使用。我哋话咧啊。做到老就学到老，终身来到去学习，终身来到去操练，让神得到荣耀，这个很重要的。看回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旧约里面的人物就是约瑟。约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做了后来埃及的宰相，是一个非常得意的领导人。但是你没有忘记他头的前半生是很艰苦的，特别圣经说他头的13年是最痛苦的，被卖做奴隶，还要被他亲人、被他哥哥来出卖，做了奴隶，去到埃及的地方，帮人家做苦工，做下人，但还要被人家屈，屈打成招，并且要进入这个监牢里面，失去自由，很痛苦。但是这些痛苦的磨练，他是造就了一个出色的领袖，后来他的恩赐能够尽情的发挥，尽情的使用。这种就是生命的磨练，就好像一支箭要被不停地来到将它磨到它光光滑滑，合乎主所使用一样。约瑟走过的这段日子是困苦的日子，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些困苦的日子，但就是因为这些困苦的日子，就将它里面很多的棱角、尖锐的东西都磨到滑晒，成为一个满有智慧的人，懂得来到处理人生世事，并且处理后来同佢嘅哥哥嘅关系，学习点样宽容，学习点样忍耐等等。其实你谂翻转头，在座嘅弟兄姊妹或者在家中嘅弟兄姊妹都系一样，你经历咗好多神喺你生命里边嘅磨练，可能透过你做嗰份工作磨练你，透过你认识嘅朋友磨练你，透过你嘅家庭、你嘅家人去磨练你。我哋大家都喺度被磨练嘅当中，以至能够彼此磨合。或者神将你放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教会里面，都是一个磨练的时刻，以致我们成为一把锋利的剑，一支磨亮了的箭，被神来到所使用，一样的道理。曾经有人将一些乳香送给我们，我们将乳香放在一个罐里面，然后点着一些火将它烧，慢慢这些乳香 在被火烧着的时候，就散发啲好香嘅味道，一啲香气，咁就充满住成个房间，好芬芳。如果啲乳香摆喺度，唔用火去烧佢，唔能够产生出呢啲香气。生命都系被经过火嘅试炼，先能够产生最馨香嘅成绩同埋果效。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而家好似被火嚟到试炼一样，感谢神，因为神要让你成为锋利的一把箭，你合乎主的用，将基督的香气来到不停的、不断的来到散发出来，让更多人得到祝福。一帆风顺的人生听落你很好，但实际上未必好，因为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反省，因为你只会享受而已，你只会赞美而已，但你不懂得去反省，因为你不觉得需要反省。 唯有当你遇到好多嘅难处、好多唔顺利嘅时候，你会不断反省、改变自己，咁你生命嘅成长咧系就会多啦。否则嘅话，你嘅成长就会好有限。神点解要磨练我哋，将呢个箭头都磨得系咁光滑咧、咁锋利咧？目的都系在于咁样。所以唔好埋怨你嘅人生有好多嘅际遇唔好啊，或者遇到啲坎坷嘅事情啊，或者唔理想嘅情况。可能这些都是一个祝福来的，是变相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因为神爱你，所以祂磨练你，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苦瓜呢？你喜不喜欢吃苦瓜呢？有些人说我不喜欢吃苦瓜，因为苦的。那我再问很多人，就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多数都不喜欢吃苦瓜的，哇！闻到阵味就话唔好食噶啦，咁而家咧就唔系啊，唔系，我哋越嚟越觉得好中意食苦瓜，因为食落去咧就好甘甜嘅，而且啲人研究到原来咧，特别我哋啲血糖高嘅人咧，中意食苦瓜，饮苦瓜汁越苦越好咁啊，等等咁嘅情况，因为对我哋好有益处，好有帮助，所以磨练都一样嘅，磨练嘅时候好痛苦，好难受，抵受唔住噶啦，但系原来咧，最后我哋发觉。是带来给我们有无比的好处。我们看约瑟的人生，看到很多很多属神的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看回转头我们的人生，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经历过的时刻都是这样。所以多些吃苦瓜，让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身上有好好的磨练，预备我们成为磨利了的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神怎样磨练人呢？用两种方法的，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0章20节。第一就是给我们吃一些艰难的饼，第二就是喝一些困苦的水。这个艰难的饼，这个饼这个字其实等于我们所说的叫做面包，就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主粮，或者 阿拉伯那些人的主要的粮食，就好像我们吃面、吃米等等的意思。但这些饼很多时候因为放得耐了，或者因为旅途的、旅行的缘故，就干晒硬晒，就很难咬很难啃。以前又没有所谓叫塑化剂，现在那些人就放塑化剂，那些面包就很软软熟熟，很淋很容易吃，没有的嘛。所以那饼越来越硬，但你为了要肚饿要充饥的缘故都要继续吃下去。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走在旷野路上都是这样，吃一些艰难的饼，又要喝一些困苦的水，因为他们出埃及的途中到处都找不到水源，很口干很口渴，在沙漠旷野没有水又没有辛苦，直至到他们找到有水源一喝下去，哇，原来苦的，就是水质不好的，但是都要啃下去，都要喝下去，以至维持他们的足够的水分。所以神训练属神的人都是这样，训练我们都是这样，给我们艰难的饼、困苦的水来到喝。加拿大的饼是很粗很硬，很 很难咬碎，很难吞的，但是我们都要学习，因为透过这样才能够将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的棱角和那些尖锐的刺慢慢将它磨平了，以致我们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听神的话，被神来所使用。困苦的水，有时候我们经常都说哎，满肚苦水啊，你都经常这么说，很多苦水啊，就是很多人给我们的，给的痛苦我们受，或者这些人讲的说话令到我们好、真的很辛苦，很难抵受，但是受不住都要受、我们在我们人生经历里面都是的、很难听的说话我们都要呢，都硬硬都要咕一声吞了下去、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训练我们不要做一 做一个冲动的人，不要做一个呢是、即是经常都火烧心的一个人，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忍耐的人，等候神他自己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环境叛逆，所以神在他们旷野的路上给他们很多的磨练，给他们艰难的饼给他们吃，给他们苦水给他们喝，为的是要帮助他们建立他们。我们都是一样需要神来磨练我们，神不会无端端来处罚我们，其实他是为了要喂养我们、牧养我们。就好像如果我们做一对好的父母亲，我们都不会无端端惩罚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惩罚他们，如果不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是错处。神对我们都是这样，其实他想我们成长，他希望我们长大以至合乎神你所使用。 目前你所经历的，你正处于一个是不是一个你觉得很坏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坏的情况呢？满肚的埋怨，但不要忘记，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一个永恒的旨意里面，可能正是一个好的时机，是一个最好的时候。用具体一点来讲，我们现在这两年来都活在一个疫情 的时候，无论是有些人说疫情的中期或者疫情的后期， anyway， 我们都在被疫情所困扰着，我们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很多困难，譬如我们的生活不方便，我们的出行旅游有很多限制等等，又或者我们的工作受影响，收入也都受影响，投资也都失利等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出现。是不是一个坏的时候呢？如果看表面是一个坏的时候，但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有属神的眼光去看，会不会这个都是神磨练我们的时候呢？对于我们教会可能觉得一个很坏的时候，个个人都不回来教会聚会，怎么算好？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被磨亮的时候，神要磨我们的时候，预备我们的时候，以致我们成为合用的工具，被神所用。所以不要浪费了这段时间，不要徒然白费了这段时间，可能这段时间是我们得到最好的受造就的机会，受磨练的机会。很感谢神，这段日子以来发觉参加网上查经聚会的人数是一路好像箭地上升，哇，即系我见到嗰时候有条三十几个，有二十几个，加埋差唔多。我数过国语粤语堂，我哋所有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四加加埋埋超过100个人嘅人次嘅参加呢啲嘅查经或者团契嘅聚会或者祈祷嘅聚会等等。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景象，系提醒我哋唔系最坏嘅时候，喺神嘅眼中可能系一个最好嘅时候。问题就系我哋有冇把握被神来磨练我们，使用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刚才讲的是那个箭的箭头要尖要锐利，然后讲个箭的本身，箭身就用木头做成，很奇怪的。你如果要 去做一支箭，你不会入到树林里面，啊，就会这里执一支箭，那里执一支箭，然后执一大堆箭回去。你估计诸葛亮可以 用草船借箭吗？不是的。我们要做箭的人就要入到树林里面，找到最好的树木，砍落最好的木头，将木头带回工厂里面，将它们锯开，你要打磨，好好仔细地预备，经过一段长的时间才做出一支又一支很直的箭。同样，如果说箭是我们的儿女，箭是我们的学生，它不是一晚就变成一支优良的箭，是需要你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是需要你花祷告在他们身上，去栽培，去预备他们成为一支这么好的箭。这支箭本身要直的，要好像支笔那样要直的，因为为什么要不直的话呢？它射出去支箭就会弯的，而且不会按照我们所期待的目标和方向来射出去的，迟早会偏差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箭的身一定要直，以致能够射出的时候不但有力，而且射得是稳定准确。这个都好比我们 人生的品性，很多人的品性不得正直，就算他读很多书都好，他品性不正直，他只会行歪了，做了坏事。品性不正直，他会影响他的想法、思想、对人的态度、讲话的内容、风格和行事为人等等，都会偏差，甚至乎会错误。所以 不是只是说他是一个好的材料，他自然就会有好的品性，他需要打磨、预备、教导和纠正，才能够有正确的品性和人格。我们教导儿女或者教导学生，教导我们自己的下属，都应该要是这样。不是说他做到事，他能够有成绩就是最好，我们都盼望他能够表达出一个高尚的人品，建立到同人有一个美好的友谊和正直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十分的重要。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一个先知，叫做巴兰。我们可以说他的箭头已经磨到 很锋利了，因为为什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先知，能够讲预言，又能够祈祷，又能够祝福。 咁嘅人就已经将箭头磨亮咗。但好可惜，佢心底唔正直嘅，佢内心唔正直嘅。点解啊？正因为佢贪财啊嘛，佢贪钱啊嘛。虽然佢系一把磨利咗嘅箭，但系咧个里边唔正直嘅，就好似个箭身系弯嘅。所以后来有人找他说，哎，巴拿你来帮我们做事，我给钱你了，做什么事，你来帮我们祈祷去，祈什么祷，就祈祷咒助以色列人，这是敌人的方法。巴兰本来不肯去，但是呢经不起这些各种的利益的诱惑，金钱的诱惑，结果呢因为他不正直，于是乎呢他走差了路。当然后来神就将他扳回头，给他好好的教训等等。从这件事情里面给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被磨练了，但心要正直啊！我们如果只是有侍奉的技巧，只有口才，只有才干，都是不够，还需要有品性，内心的纯良，圣洁的追求，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只不过跟世界的人做事没什么两样，没什么分别。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要磨亮我们的箭头，第二就修直我们的箭身，以致我们成为一个正直合乎神所用的人。在这个训练小孩子或者学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单止给他有知识，给他有学问，给他有技巧，更加重要是训练他的人格有好的人品，因为将来他就能够飞得很远，飞得很高。如果人品不好，他不飞得远，很快就跌下来，爬得很高就很快跌下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神训练我们人不单止给我们有恩赐才干能力，更加要我们有智慧聪明，还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英国一个教育家曾经讲过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教育？教育是什么？教育不是说你知道了很多就叫教育，而是说你在乎了多少。今天很多人知道很多但是不在乎，他只不过利用那些学识学问或者学位来赚钱，你要建造他自己的王国的成就，但他不在乎。一个在乎学问里面的人，他才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这点是很重要，这个真正的教育的理念在我们属灵的教育里面都一样。不是说我懂得背多少节圣经，不是说我读多几本属灵的书籍神学的名词，这些都不是足够。最重要还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成长，生命里面的成熟，有圣灵的带领，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最后要讲一支箭最的尾巴那里，就是那些七彩缤纷的那些羽毛，你看到一支箭有箭头有箭身，最后就尾巴就是那些羽毛。今天有些人说，哦，贪靓而已，好看而已，整支箭出来就靓而已，其实原来不是的。这些箭的羽毛是有意思的，所以那些人要找好的羽毛要做这些箭羽。他们说最好的箭的羽毛就是孔雀那些上面的羽毛，哇，所以很矜贵很名贵。但为什么要找到这么好，为什么要找到这么漂亮呢？为什么要这么谨慎来选择这些箭的羽毛呢？原来箭的羽毛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这些飞出去的箭能够平衡，能够平衡地来飞，就不会被就是因为风的缘故令到是它被摇摆。就好像有些人汽车的尾部有个叫做定风翼，有些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来去。所以你给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侍奉不单止只是冲劲热心热诚就够，而重要是什么？对圣灵有敏感，圣灵要调整我们。有时圣灵会提醒我们，就说喂，不要走得那么快。好像当年圣经里面讲保罗，他本来要去欧要去亚洲传福音，但圣灵那晚就提醒他们要转向欧洲。这个圣，他们对圣灵有敏感的程度，知道什么时候是进，什么时候是退的时候，什么是停止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休息的时候。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所以起初我们侍奉永远都觉得说，啊，他肯做，他愿意做，他落力去做，我们给他做了。其实不是的，要圣灵的调教，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否则的话，我们只是用一个老亚当去做事，一个老我去做事，一个自我为中心，一个自骄自傲的人生去做事情。只有一个箭头是没用的，原来还需要一支不直的箭身去支持它，还有后面的箭的羽毛去平衡它，以致它能够更加稳定，更加做合乎神心意的事。举另一个例子，新约圣经里面初期教会的使徒彼得都是彼得 真係你話咧，佢好差好壞嘅。點解耶穌受審嘅時候，竟然三次否認主，唔認識主，我唔係耶穌啲人，咁不斷喺度否認，錯到十足。但係當佢悔改之後，到咗五旬節嗰天，聖靈嘅充滿就改變咗呢個彼得一生。從此即係擺脱佢所有人生嘅軟弱同埋懼怕，佢捨身傳道去傳福音。呢、这个就睇到圣灵喺度喺呢个咁满有冲劲热诚、好中意讲嘢嘅彼得嘅身上，一路调教佢、帮助佢。今日神嘅圣灵喺你身上都要做呢个功夫。就算我话啊，我几十岁嘅人嘅，圣灵都要喺你身上，你要做呢个功夫。所以我哋要让圣灵喺我哋身上做功夫，充满我哋、感动我哋，同埋带领住我哋自己。因着圣灵嘅工作咧，我哋人生嘅目标咧会慢慢调整嘅。起初我哋会含糊嘅，或者咧到处去揾目的嘅。但系神慢慢要带领我哋对准应该要对嘅目标嚟到做事。侍奉都系一样，求主帮助我哋。有阵时魔鬼撒旦会搅扰我哋嘅，破坏我哋嘅合一，破坏我哋嘅和谐，破坏我哋嘅团结，以至咧我哋目标分散。但如果我哋清楚喺圣灵带领里边揾到目标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喺我哋大家各不一样嘅嗰个情况里边，我哋仍然能够系合一起嚟。每个人性格都唔同，每个人嘅恩赐都唔同，每个人嘅志向风格都唔同。但喺圣灵嘅协调里边，系能够将我哋咧系带埋在一起。呢个系宝贵嘅一件嘅事情嚟嘅。最后讲耶利米书五十章十四节呢句说话系有预言嘅成分。当时以赛亚耶利米的时候仍然未看到这件事情，当时巴比伦仍然非常的强盛，但是他已经预言将来马代波斯帝国的兴起要消灭了这个的巴比伦，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而这里所讲的巴比伦也都是应用到启示录里面讲到末后的时代，那个的巴比伦都要最后要被打击，因为这个巴比伦是敌挡神的。圣经第十四节说，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仔细想想这句说话真的很有预言的成分，不单止讲在历史里面的巴比伦，都是讲在今天的巴比伦，罪恶的巴比伦，高举人间权柄与权势的巴比伦。但神话有一日要对付他，我们都要参与在这场末世的属灵的争战里面。但我们要做两样东西，第一我们要做好好准备。这个说四围摆阵，什么叫四围摆阵呢？不是散兵游勇，不是一窝蜂地去做事情，而是很有计划，很有步骤，很有安排，很有设计，训练有素，四围都摆好晒，叫做摆阵，即系意思有个阵势喺度。第二要射箭攻击，打仗嘅时候要用到弓箭手，都要作好准备。我哋嘅祷告就系一支箭，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祷告就系射箭嘅时候，我哋嘅祈祷会系射箭嘅时候，打向一个属灵嘅争战嘅战场当中。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神吩咐我们 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要佩戴了属灵的军装，我们要射箭。我们的祷告就好像一把箭，你可以为远方的人祷告，远方的人也可以为我们在这里的人来到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箭就代表我们的祷告，从四方发面要一起来到呼求祷告和宣告神的名，有远的距离，有近的距离，总之我们就合埋在一起，一起的来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四围摆阵，弟兄姊妹，这个包括了我们每一个都可能在这个战场里面是有份，有份去参与。最后引用哈巴谷书第三章，很长的一段圣经，都是用诗歌的形式表达，我只是拿出其中几句说话。我又发觉这句说话呢，其实都有末世预言的成分在当中，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神他必然得胜。这个话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当然这个是战马，坐在德胜的车上，这个当然是战车，你的弓全然的显露，你的箭要发光，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真的很漂亮的诗歌，其实应用在今天， 应用在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一个困难的时代，你认为在最坏的时刻，就是神要得胜的时刻。你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弓，我们是神的箭，都要好好备用。但哪个是弓箭手呢？哪个是神射手呢？是我们神的自己，他主导我们人生，带领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力量。一个神射手，他一定很有力拉动这个弓，射出这支箭。调转好似我咁，俾支弓我，俾支箭我都射唔出，唔够力拉起佢。神系大有能力，所以神是我哋嘅力量嚟到做到。我哋要依靠神，仰望神。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二节系今日讲到最重要嘅重点嘅一节圣经。佢神将我哋藏喺佢手印之下，成为磨亮咗嘅锋利嘅箭，藏喺佢箭袋之中。呢个两次提到藏在呢个字，好有意思嘅。我们不但只被磨到光光滑滑，收到平平直直，更重要就是祂将我们收藏，祂保养着我们，祂看顾我们，眷顾着我们，神亲自做我们的牧者，来到喂养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藏是很有意思的。藏这个字更加表示了祂是一个很好的主人，懂得爱惜祂这些弓箭，不会随处劈，不会随处扔。如果想起这支箭到处劈到处扔的话，这支箭会慢慢生锈，慢慢会变得钝了，不得锋利，但它会将我们保养固息。这个就是神的爱，将我们收藏在它里面。当箭放在箭袋里面，其实都表示着什么？准备好了，装备好了，挨机来到行动，准备看着这个时机进行了，时候到了。我们一路都是收藏在神的箭袋里面，磨练我们，预备我们，供应我们，给我们很多人生的历练、阅历和经历，岂不是就将我们放在他的箭袋里面，随时备箭来到去进行。还有一个好的勇士箭手会将他的箭摆一堆，都放在一起在个箭袋里面。以前的人的箭袋就很漂亮，用牛皮去做，很坚硬，很耐用的。甚至有些人见到他的箭袋就知道他是什么阶层，什么身份等等。想象一下，一个好的勇士不会将箭这里放一支，这里放一支，他会将它收集在同一个箭袋里面，背在他身上。其实这个讲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一支箭，但是神喜欢我们合一，喜欢我们彼此配搭，同心，彼此去支持，互相来到去提醒和鼓励，最重要就是彼此扶持，互相祷告。所以祂将我们都放在祂的箭袋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神不但只看顾维护我们，并且给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属神的家，教会的生活，就是要让我们去体验到祂给我们的保护、保守。一支被磨亮的箭很有价值，但是本身没有可夸之处，因为一切都是祂的主人给祂的，将我们磨到又靓又滑，做到很平直，一切要赞美荣耀都归给做我们的主，训练我们的神。还有那支箭的本身是本来没有主权，唯有将这支箭放在这个射手的手中，才能够达到那个主权。你本身只是一支箭，是没有主权，是在乎这个主人怎么用你。所以有人说，一支箭你要知道，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主人，一个好的主人。如果你这支箭交给一个不好的主人，用在一些残忍的事情上面，用在破坏的事情上面，用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面，用在罪恶的事情上面，那是很痛苦的。但如果将我们这支箭交在一个对的主人、啱的主人那里，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定能够用得其所，用得正确，用得有果效。最后先知都有些埋怨的说话，凡是人都有埋怨的说话，大家都知道，无论他是先知，他是这些的牧师或者教师，他们都可能会去到心灰意冷的时候，或者可能非常之怀疑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作用。 以赛亚书49章第四节上半句就说，我劳碌是徒然的，即是浪费的，白费心机的，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的。侍奉神的人都走过这些经历的，就觉得很心淡，我们说很心淡啊，或者无心恋战啊，就好像前一排所讲的，见到人家中途退场，我都要放弃了，投降了等等，先知都走过这些日子。但是因为圣灵的调教，好像羽毛一样，箭尾巴的羽毛调教了之后，他改变了，他体会的是不同。他下半句怎么说呢？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太快来到就为自己做一个评估，说评审，说我怀疑我自己的价值。不要太快这样，不要太快因为一时的不顺利你就灰心，不要太快一时人家不欣赏我，于是乎我就放弃。不要太快这样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但是他最后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调教底下，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言而我当得的公理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神的说。其实我们侍奉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被一些无理的说话所批评，被一些无道理的人来到去伤害。先知是这样，旧新约时候的使徒是这样，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里面，我们愿意侍奉神的人都曾经被人 用无理的态度，无理 的说话来到去伤害。但是不要因为这样而灰心，正如先知说，我当得的公理必定在耶和华那里，而我最后最终的奖赏在哪里呢？都是在神那里。我们不是依靠人给我奖赏，是依靠神。所以这箭我最重要找到我的主人，用在正确的用途上，必然能够发挥最好的作用。但我们要甘愿被神磨亮我们这箭，预备我们放在箭袋里面。回到刚才一开始的问题，你的箭在箭袋里面是否磨亮了呢？是否预备好呢？以致能够合乎神所用。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不是白费的，你所曾经受的辛酸，你流过的眼泪，你流过的汗水，一切的心血都不会白费，一定成就。如果你是教主学的，神愿神赐福给你。如果你是带领查经班的，愿神赐福给你。如果你是带领团契、带领祈祷会，神要赐福给你，因为你正在磨亮很多的利箭。如果你带领儿童的事工，更加重要，因为每一个小哥那支箭将来会飞到很远，有更高的成就。愿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同心起立，同心祷告。你心中有没有一个感动向神祷告呢？作为一把弓或者一支箭，今天你在神面前的领受是什么呢？你向神怎样祷告呢？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圣经的说话，从古至今你的话语是没有改变，你的说话好像一支锋利的箭插入人的心中，激励着我们的内心，挑起我们的热诚，也都让我们的灵得到警醒。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就将到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弟兄姊妹，无论在线上或者线下的，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就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是做一个灰心者，我愿意将我们自己人生的功交在神的手中，将我们的箭是能够被磨练起来，以致合乎神所使用。将我们经过过去的岁月，一切的磨练，经历一切 的操练，都不会枉然，都不会白费，是有作用。主要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要带领我们所做的手中的工作，就是我们不要轻视它，不要看低它，不要觉得不重要。其实你交托给我们的都是重要的，你给我们有是一些艰难的饼来吃，给我们有困苦的水来喝，是要磨练我们，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合乎你所使用。我们献上感谢， 求主亲自建立我哋，今天我哋嘅灵里边得到坚固，我哋嘅心灵里边再次嚟到奋兴，我哋爱神你嘅心系更加迫切，我哋献上感谢，求主爱你嘅教会，坚固你嘅教会喺呢段疫情嘅时刻，让你嘅教会继续得到稳定坚定嘅成长。我哋献上感谢，我哋嘅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嘅名求，啊，请领受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神佢自己永恒不变嘅慈爱，圣灵喺你身上好多嘅教导、锻炼同埋加恩加力，每一天都愿你同埋与你嘅儿女、与你嘅家庭同埋我哋整个嘅教会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我哋默祷一下，就彼此交通。